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真的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虽然不好，你仍然爱我们，是吧？你仍然保守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丰盛的恩典临到每一个家、每一个婚姻的里面。下午这段时间，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这是第二个下午哈。昨天下午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到神创造人的目的，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们也看见到说，在末后世代，真的有许许多多的情形，世界上的潮流跟圣经所教导关于婚姻、关于家庭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在末后的世代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得胜的婚姻就是一个正常合乎神心意的婚姻。我们今天下午呢，有圣宗弟兄跟一双姐妹，我们先请他们为我们来做一些见证分享。
好，大家好，她是我的妻子。陈碧霜，尔东城，碧玉的碧，风霜的霜，陈碧霜，陈啊碧霜，姓张，文章的张，胜利的胜，中国的中。下午呢，就是家生要我们做一个见证，我们就是见证，只是说我们的生活的分享，那不代表就说可以就说所有的家庭都适用。那适用的话，还是有家生呢，他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最适用的。所以呢，一开始呢，我先分享一点点，然后时间交给他，他分享完的话，那我会继续再分享。就是这样子哈。我们说哈，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化学元素啊。那大家都学过化学嘛，对不对？各种不同的元素，那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呢，就有不同的变化，对不对？那有一些呢，如果两极的元素呢放在一起，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对不对？甚至产生火花啊什么之类很危险的事情，这都有可能。可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生活里面有催化剂，可是呢，生活里面也有那个安定的剂哈。那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春令会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应该是这个刘牧师啊，他提到就是说，其实每一次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那医生呢，他基本的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怎么样量我们的体重，对不对？体重量完了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他会帮我们量一下身高，有时候他就帮我们量血压，对不对？所以这是基本的几个动作，这个是医生在看我们的时候不可少的。所以体重、体温、血压啊，那这个是三个基本的事情。那医生每一次我们去看医生，医生都一定会做。所以呢，神的儿女呢，在谈到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的生活，不管是哪一方面，是亲子的教养生活也好，婚姻的生活也好，或是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也好，所以呢，也有一个基本的层次。所以嘉生问我说：“哎，那你的分享的重点是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婚姻的基石啊，实际上就是神的话。所以如果呢，在我们讲述这些之前，那也有一些一定要检查的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读经生活，那就是说夫妻之间的读经生活，还有祷告生活，还有聚会的生活。那如果呢这三件事都正常，那我觉得可能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再谈很多哈，那就很容易有接下来的生活，那都是会蒙福。因为读经、祷告、聚会，那夫妻之间都正常的话，你发现哎，我的妻子或是我的先生，或是在婚姻之前，可能我们在做交往的时候，那如果呢这三个关系都是很正常的，那你说哎怎么还有问题呢？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能呢就要再做深入的检查。这个深入的检查，可能医生就会说哎呀，你需要去验血一下哈，那这个就验血一下。所以呢，或是验粪便啊，或是做心电图啊，这个是进一步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如果都正常，基本的都做到了，哎，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呢，还有问题，那我们就再深入的去探讨。 那今天呢，我是就说假设大家都是读经聚会祷告都是正常的生活，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的婚姻哈，那一定是在这个基石之上，这个基石一定要稳定。如果这个基石不稳定的话，上面就摇来摇去。可是呢，这个基石一稳定呢，那我们就可以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讲啊，接下去讲。那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在这一方面，那我相信就是说毕霜的话，他平常灵修的生活各方面的生活，那也是这样的稳定。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那我们来交通。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那他讲完的时候我再来讲啊。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哈。我跟圣宗结婚到今年九月，大概应该有17年了哈。那经过那么多年这种适应啊磨合，终于到最近2年，才渐入佳境哈。而且呢，我们越来越能够彼此欣赏，彼此珍惜哈。所以就我觉得蛮长一段时间。那讲到我们认识的这个缘由哈，我想总离不开梁弟兄跟温迪姊妹他们这两家人哈。对啊，那而且在这一切中，我们看见神哈都在安排，神在带领，神起头哈。那就是在1996年的圣诞节前夕，那我跟碧秋呢，我们就是来美国参加那个洛杉矶这边基督徒聚会的冬令会。那原本是那天是温迪要去接机，但是不巧那天早上他发生车祸，所以后来就要找另外的司机，结果就圣宗还单身，他时间比较空，所以就请他来接机场接机。那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哈，但是没有交，我没有什么交谈，也没有什么印象哈。那到了1998年1月，温迪他哈跟 Ken 要结婚了，那我们跟碧秋我们就是过来参加婚礼的。那就是那天晚上晚宴的时候，我们是跟就梁弟兄他们一家五口就一同桌。那圣宗他做招待就是比较慢才进来，所以他的位置已经被人坐了，所以就只好到我们这一桌哈，还有空位，所以就跟我们一起坐。那其实，在当中我们也没有交谈啊，因为不熟嘛。那可是他可能留意到，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我就旁边就是坐着梁弟兄的女儿。我没事，待无聊，我就跟他们就是一时又找不到纸跟笔，所以我就拿唇笔啊当画笔，然后就在手上画，跟他玩，跟小朋友玩就是了。所以圣龙可能看到这一幕，那他也放在心上，也在放祷告当中，所以就寻求。那刚好那一年就3月份，那萱萱姐 Michelle 她刚好要出差到台湾，所以呢圣龙就特别请她去丰原哈，来提说跟彼此认识的事情哈。然后萱萱姐她常常笑自己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然后千里迢迢，然后要去帮以撒寻找利百家这样子。当时呢，圣宗他正在还在神学院读书，那年刚好3月底4月初他们有春假，那所以他就飞到台湾去，然后就是彼此第一次的见面哈，正式认识这样子。那所以去我也没有一下就带回家，我就先把他带到教会，让老妈妈老姊妹他们先鉴定一下哈，先审核，然后我才带他回家，让父亲让家人看哈。那大家都很喜欢他。那可在答应交往的这个过程哈，主就给我一个话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那因为当时我就我来讲，我实在不会很不愿意有这种长距离的这种交往，我觉得好辛苦哈。那可是主的话就叫我不要轻忽哈，就是要留心去做嘛。所以就我们在4月初的时候就开始交往，然后到了那，但因为都后来就蛮清楚就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9月初就结婚，所以很快我们在5个月，那时候就一点的打几通电话，写几个 email， 好快！我昨天还问他说：“你怎么跟我求？”我都忘记了。你怎么求我？怎么答应的？还不告诉我，忘记了。OK， 所以呢，在台湾的习俗哈，就是农历7月通常是不嫁娶的，因为那月份它是鬼月，所以就是通常没有嫁娶。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在主里我们是自由的哈，我们没有受这些的拘束，其实天天都是好日子，所以 就是打破传统的禁忌，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那年刚好闰七月，所以我们九月结婚的时候刚好就是农历七月的日子，所以感谢主，我们就看见神还是一路的祝福哈，然后一路上都有神的恩典满满。那其实我们没有婚前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哈，那婚后的婚前没有，婚后呢？那婚后那种风风雨雨是有的啦，可是那种事过境迁真的我就是想不起来。那我只记得说我当了好几年的闷烧锅哈，好像就有气出不来这样子。可是啊，感谢主，我感谢主我的健忘想不起来了。那结婚以后呢，我发现我们两个人哈跟主存在的一个三角关系，昨天萱姐也有讲到，就是都像主就是站在三角的顶点上面，那我们就是在下面的两个点，所以当我们彼此，我们越靠近主，我们个人靠近主，我们的距离就越短，就是越彼此就越相爱，所以我就哎很明显啊，就常常有时候有那种婆媳问题啦，或者教养子女问题，或者说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出现那种紧张的关系哈，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警觉到自己哦，好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提醒哈，让我就是能够赶快回到主的面前。那结婚这16年来，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主借着圣尊哈，不断的鼓励我，来帮助我成长，并且建立我。那爱是要有行动的哈，所以圣尊他不仅常常把说啊、哦，老婆，亲爱的，我爱你哈，然后这个他有时候讲得很快的。讲的以前刚开始听觉得有点，我妻子我也不太会讲这样的话，那就后来听习惯了，我也会讲了，然后就是常常他会在嘴巴会这样子讲哈，不时的，然后常常会为我服务哈，举完像从洗碗啊、洗车啊、浇水啊，哈那个花园的浇水啊，或者他修马桶啊、修冰箱啊，最大会修洗衣机啊，很体面这样，所以。但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我不太会整理，我不太会整理家里，不太会收拾就对了。那种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还有用，这可能会用得到，然后就说这些可能哎可以留着做手工用。反正家里总有一些的东西这样子，就我多了东西我就真的我就整理不来哈。那圣宗他比较那种有条理哈，他就喜欢把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呢。在以前他都会念我啊、哦，那都弄得我心情很不好这样子。可是后来他知道我这个软弱，他就不再说了，然后就会都会默默的做。然后所以他这样一个很大的这个互补哈、哦，就让我觉得很受宠这样子，然后就是又觉得很幸福哈、哦。他才常常赞美我，其实我做的一点点好，他就会大大的赞美。然后他说你好棒哈、哦，你好优秀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就是被这样子鼓励哈，这样欣赏，就觉得大大的增加我那种就是对压力呀、啊，对一些环境的那种承受力哈、哦，所以我就比较能够勇敢的来接受主托付我的工作，就像现在我站在这里，对我也是一个挑战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哦。那其实我们两个人在家里都是排行老幺，那。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有兄姐哥哥姐姐的爱护很多，然后呢我们都不爱说话，然后也都喜欢当跟班的哦，然后真的是主爱激励我们哈、哦，所以就是叫我们不敢再说哦我不会我不敢我不能这些做借口来推脱，所以圣龙常常对我说主已经给我们那么多恩典了哈、哦，不要再操烦了，不要再操烦别的事情，就好好服侍主吧，所以我就跟着他这样子就是跟着他就是哈。那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个就是关于妻子怎么样对妻子做妻子的要求哈，就很清楚的两点，就是一个要顺服丈夫，一个敬重丈夫哈。所以这两点我就觉得很非常的重要。那这些年来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说，顺服就会蒙福，就会蒙神祝福。顺服就有幸福哈，叫家庭会幸福，所以我觉得哎，这个真好，顺服就蒙福，然后顺服就有幸福，所以因着凡是相信神所安排都是好的，都是对我的生命有都造就我生命的哈，所以我们就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爱就永不止息哈。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也正在学习的哈。感谢主分享到这里。
昨天那个玄玄有讲，就是说他有预备一些嘛，然后仲央跟尹佩讲完之后，他说还有嘉森又讲完，他说一点一点都化掉，我们也差不多化差不多了。那我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在其实呢这个课题呢，我们从交往开始呢就可以学习哈。我是觉得就像我刚刚提的前提，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神的儿女不管是在婚姻前或是结婚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祷告一定要正常啊，读经一定要正常啊，聚会一定要正常。那如果呢你发现就是说哎呀什么关系影响到你祷告然后读经聚会，那如果已经影响到，那你就要赶快有一个 alert 好像一个警觉，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如果是因为你伴侣影响到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过这几个读经的生活跟祷告的生活跟聚会的生活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哈，就要小心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站在神的话语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石。那神的儿女不管怎么样就是谈这几件事，那有问题的时候就问看，哎，我的读经生活有没有问题，我的祷告生活有没有，我聚会生活有没有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呢，很少谈这个家庭的message， 就是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的教导都是直接就从圣经开始啊。那我也很赞成那个梁弟兄的看法，就是说只要我们在这个跟神的关系上好，其他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所以我们在家庭上面婚姻上面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分享到这一点有些教会他们就会有专门的这种教导，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也支持，就是说我们好好的跟着神，那这方面呢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家庭。所以站在神的话语的基石上，通常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交往的关系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哈。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不管在交往的时候，我们这些都要注意，这三项都要注意。接下来呢我就做我这方面的分享哈。我是觉得就是说做一个弟兄呢，当然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那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呢就是让整个的家庭呢充满一个安全感。这个是我个人在整个的就是说婚姻的里面我觉得我最应该做的哈，就是让整个家庭充满一个安全感，不但是妻子而已，还有我的儿女也是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家就是我们一起建造，那有了儿女，儿女也是加入这一份，所以让整个家里充满安全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享受哈。那就是说那如果呢我们只是为爱一个女人而结婚的话是非常脆弱，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婚姻基石是很脆弱的。那我们不要因为只是爱上一个人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家庭婚姻的生活里面，而是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神到底在这个婚姻的设计上面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哈。所以我就是思想到就是说其实呢从我们看旧约看创世纪一直下来，就是有一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要我们能够生养众多哈。那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神的百姓哈，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哈，那是越来越多哈，那这也是神的祝福哈。所以作为一个弟兄来讲，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负起整个的家庭的责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我们的个性是很外向也好，不管我们的个性是很内向也好，一旦我们进入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应该负这个样的一个家庭的责任。所以在结婚之前呢，因为我是还在刚刚毕双有谈到，就是说我在神学院上课，所以呢上课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老师，其实呢他们就已经在一直提醒，就是说传道人的家庭很重要。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传道人的生活一定要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呢每一个老师都在那里强调，有很多的理论，其实那些理论我都已经忘光光了，可是呢只要能用的呢，其实对我来讲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只要能用的我就会试试看去用用看，如果行不通那算了就把它忘了哈。那什么理论什么理论其实我都已经忘光光，可是呢我能够用上的呢就是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我也感谢这些老师哈，常常提醒我们基督化的家庭是很重要。好， 那我现在接下来有七点了，那请大家就慢慢听，很快啦，也是很快。第一点呢，就是我爱你哈，这一句话呢，就是不能够离开哈，就是说我爱你哈。那不管你是在，就是说你们已经要进入婚姻之前，我相信我们彼此都会说啊，我爱你，我爱你。其实那时候热恋的时候，这三个字是很容易讲的，对不对？那热恋的时候，哇，这个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还是要讲我爱你啊，常常讲我爱你。这个当然，这个是我的老师教导我，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这样的爱他的妻子。那我看，哎，我的老师其实在我的眼前，他生活的方式就是这样，他很尊重他的妻子，然后他常常就跟他的妻子说我爱你。他说一天要讲五遍，我觉得五遍好像太多，不过一天呢至少我有讲一遍，按照他的教导呢，我只说一次，我觉得就已经很够了哈。那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你这样讲呢，刚开始你觉得啊、哦、好别扭，这又不像我哈，其实我不会讲话，我很安静，然后要跟他讲我爱你，我就觉得啊、哦、怪难过。不过呢，我就是坚持下去了。所以呢，从结婚开始呢，我几乎每天大概我都会跟他讲我爱你啊。那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宁愿天天讲，其实他就是你最爱的人嘛，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就是你最爱的人。你跟他讲我爱你，你也不多，你不要突然有一天发现，哇，你的伴侣竟然跟别的人讲说他爱别人或是他，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那我们宁愿在我们还在我们神祝福的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我爱你。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啊我也办不到怎么办，那我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可能呢他是说他在牵他太太的手的时候，他就会捏他太太的手三下，一二三，好，那他太太就知道哦，心有体会，他这三个暗号就是我爱你的意思。然后呢，他也会回答，这既然他先生都不讲嘛，他就会回应，好，也把他捏回去哈。啊，所以呢，你们在什么时候呢？可能呢，只要有这三个暗号一下去，你不说他也知道哦，他在说我爱你。那你给他一点回应啊、哦，你也是。所以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就知道，就说哦，有这个讯息在那里。不管呢那一天你有没有吵架了，反正你还是说我爱你。那你觉得说很虚伪，虚伪就虚伪嘛，那就是你自己的先生，他就是你自己的太太，虚伪一点有什么关系？可是呢，我是觉得说，当我们愿意这样一直练习的时候呢，那我就觉得就说就。问题会很少啊。我有一个老师呢，他就是讲到，就是说啊，他在一天的生活里面，那他被问到，就是说一天的生活里面，那你最珍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说你跟你的太太最珍惜的一个时段是什么时段？那他就分享到，就是说啊，他说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哈，可是呢因为被问到了，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这个问题分享出来。他就是说每一天呢，他跟他太太啊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就是上床睡觉的时候，那他们两个呢就是一定在床前一起祷告啊，为着他们夫妻的关系，为着他们孩子的关系，那在床前一起祷告。他说他一天里面最珍惜的是，那可能就这么的短短的祷告时间，五分钟十分钟，可是呢他说他最珍惜夫妻一起做这件事。所以这就是一个表现，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段时间，就是说一定不要忘记哈、哦、那可能祷告我们就说我爱你哈，我爱你。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之间可以办得到的哈、哦、那不要就说闹很僵很僵，你最后发现啊你的配偶竟然说我不爱你，很可惜哈、哦、那爱的是别人，那就来不及了。那天天说啊，那你们回去也可以练习一下了哈，就开始练习了。那我只是把我从我的老师要我们做的，我只做一天只做一次。他是说早上吃饭，然后晚上啊，一天你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就向配偶来说。可是呢，我是通常都是晚上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刚开始呢，我都是怎么样讲完就算了哈。可是呢，最近呢，我就想说，哎，我都这样讲说我爱你，我到底在什么地方爱他啊？就会有一个反思啊，就说到底在什么地方爱他？如果你回答得出来哈、啊，做先生的你回答得出来，那我相信就说，哎，真 蛮真实的，你爱他是蛮真实的。如果呢回答不出来呢，那我就会祷告主，主我到底要怎么样再多爱他一点哈。那我想如果我们姐妹也是一样啊，那可能你们讲话比较容易哈，那你也可以赶快跟你的先生讲我爱你哈，然后也顺便思想，哎，我到底在什么地方爱他哈。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可能呢下一次呢你就会说啊，我除了说我爱你之外，那有一点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那他说最近两年呢，那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关系。那我也觉得就说我也是这样体会，这是第一点哈。好，第二点那就是要常常的赞美另一半啊，你要常常赞美另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说像我刚结婚的时候，碧霜呢他常常就化妆哈，他化妆他要用那个台湾的那个那个有人参味的那种啊化在脸上，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化妆啊。然后呢那个味道呢又特别的有那个人参的味道呢在上面，然后我就闻怪怪的。因为我妈妈也从来不化妆，所以化妆品对我来讲的，那可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后来呢可能在美国已经买不到那个台湾的那种化妆品了，那他也越来越少用。那另外一方面我不是很在意他有没有化妆，可是我觉得呢最重要就是说我常常给他很多的鼓励，那一鼓励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美好。那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要你的配偶啊，特别是姐妹啊，做姐妹的，那我们做先生的要常常赞美姐妹哈。那姐妹一得到赞美，你相信她的脸哈，整个就不一样了哈。有些人化妆可是不好看，可是呢，我太太呢不化妆她很好看。那我就是常常赞美她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秘诀哈，唯一的秘诀就是很多的赞美哈，让她很快乐哈。那当然我的赞美不是很虚伪的了，因为他刚刚说我很会念他也是真的，因为在我家里我是很唠叨的人，那他做什么我都会一直念一直念，他说你可以不要念了。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面，可是另外一面我就说我们应当常常赞美配偶，只要他做一点什么好的你就应该赞美他，应该激励他。但反过来姐妹也要常常赞美弟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了。那赞美我们的配偶是很好的，所以这是第二点，你一定要赞美你的配偶。那我觉得我越赞美他越美丽啊，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哈。那他化妆品就用的很少了，然后他常常就他常常都说我结婚那么久呢，你只买了一瓶香水给我，那其他的都是他自己去买的了。那他很少买，我买的那一瓶香水的，那基本上你知道我不会买这些东西的哈。那我只想到人家都是应该是小罐一点，我都是买特大好了，他就觉得根本没用完。那反正那一罐香水没用完，现在也不见了啦。啊，第三点那就是要好好的照顾对方的家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对方的家人。因为我觉得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啊，那婚姻是两家人的事。那虽然圣经上说男人应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哈，那我觉得这个真理呢我们一定要守住，就是说我们既然结婚了我们就要离开父母，那与妻子联合，那共筑一个家庭。可是呢对于彼此的家人来讲，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们。那如果我们对对方的家人我们没有好好的对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惜哈。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婚姻生活不是活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婚姻生活还有很多的延续，那得到我们家人的祝福，得到朋友的祝福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一旦结婚一定要把对方的家人也照顾好。那我是觉得我们常常知道就是说有一些婚姻为什么不好，就是一谈到就说哎，你爸怎么样，那对方就说我爸怎么样，对不对？那两个人就慢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可能呢只是说到你爸了，他开始反过来又会说你妈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就变成常常都是因为家人的关系产生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紧绷。所以呢在结婚的生活里面，我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立定一个心志，好好照顾对方的家人哈。
那如果你照顾好对方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先生都会很感激的，对不对？那一感激的话，哇，那个关系就非常的美妙。好，那第四点啊，就是你不要硬着要去改变对方啊，你不要去想说我一定要改变你，我一定要改变你。其实我结婚呢，我就下定心志的时候，我绝对不去改砒霜啊。那因为我觉得砒霜也是神创造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不要去改变他，所以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是接纳啊。因为我觉得改变对方呢很痛苦，到时候我没有做好，那这个是我。可是呢，砒霜呢常常就会想要改变我，所以呢他常常就很痛苦。我是很快乐，因为我都不想改变他，所以我就很快乐。可是呢他常常想改变我，那我发现他常常很多的时候都很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不会被改变。我也不会按着他的心意去改变。可是我觉得就是说，神创造我们都有那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去试着改变对方。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对方尝到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为什么？你爱够的时候对方就会改变。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提供彼此对方很多的爱。那你觉得爱够的时候呢，对方就会开始改变。爱不够的时候，你怎么样都不会改变的。所以我是这样想。那一开始呢，他一失望，他想改变我的时候，我不听他的时候，他就会很失望。那他的失望呢都是写在脸上的，他不讲话的。他刚刚说的他是闷烧锅型的，所以他都是哇往里面堆啊，然后不讲话又放在脸上。我一看他的脸我就知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管他不理他，所以我都知道他已经生气了。那最近两年呢，我就会用话语呢把他说，哎，你有什么，那我都知道都是我的错了。这两年我都知道，我一开始我就知道的我错，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故意都不理他，我就好几天之后才去动他。那最近呢，他一不高兴我就会说，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会想一想。那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我就知道啊，那不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儿子跟我女儿的事情。所以就把我自己先解决了，然后再去管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那他一写在脸上的时候呢，他不但写在脸上了，他会写在那个小条子上。所以呢，那他会写日记，那我是不写日记的。所以呢，他的日记里面呢都充满了我对他的那种，你知道，说不出来的苦衷都在他的日记里。可是呢，他这个人也很绝，他刚刚已经说了他不会整理家庭了啊。所以呢，他那个小条子呢偏偏又夹在这个书里面，他又放在那里，然后又放在那里，又不整理。所以呢，那他说我是会整理的，所以每次我去整理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小条子，哦，慎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好几次我在整理我家的东西，翻开一本书，哎呦，里面又有一个条子，我就在那里看一看，后来我就不想看了。所以呢，那当然，如果你再去刻意的翻开他的日记本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次都是我惹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开始写日记，这是唯一他出气的方式。那我的脾气也是偶尔呢会不太好，所以都会，你知道那个气一来的时候呢就会没办法。可是呢他是怎么样把气都放在里面，所以呢我生气的时候他不点火的啊，我生气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往里面压压压压，所以呢火也点不起来，我这个气都没办法发。所以发完了就算了，他也不回应我。所以就那我做了什么决定，那他就只有顺服哈，他就说啊，那我就听你的哈，反正就是我气完了他也不点火，所以这个气也这个就是说不会爆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他不点火，那我的气就不会一直往上升了。那反正我讲完了就算了哈。那他是呢讲完了一直放在心里的。那最近呢就我觉得我生活的比较快乐一点嘛，那他最近也比较快乐一点嘛。那我是讲我大概信息里面也大概分享过几次了。好，所以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不要强行去改变对方。那爱够的时候对方就会改变啊，爱够的时候对方就会改变。然后第五个呢就是用放大镜去看对方的优点，那对方的缺点呢你就把它遮盖起来， 然后对方的优点呢，基本上你一定要拿放大镜把它放大。那因为结婚越久呢，对方几斤几两我们都已经摸得很清楚了，他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会怎么样，大概你都应该很清楚你妻子或是你先生会怎么样。既然你都那么清楚呢，那可以避免的我们就尽量避免。可是呢，那如果对方的优点很好的时候，就我刚刚说的，你就一定要赞美，赞美多一点也没关系。那他会觉得，哎呀，你不要那么虚伪。我是觉得虚伪也没有问题的。那至少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哈。那让妻子让先生都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要做的一件事情哈。好，那第六点的话，就是我是这两年才学会的第六点哈，就是要多一点的交谈，然后多一点跟对方走动哈，然后制造我们对话的机会啊，制造对话机会。基本上他不太会讲话，我也不太会讲话啊。那没有预备的话，基本上我们是讲不出话来的。那所以呢，要多学习交谈。那所以有时候我都不想讲话的，那他就会觉得说我都不听他。不听他讲话，也不说话给他听。所以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他很苦闷。那为什么呢？一苦闷的时候他就要找碧秋了啊。那他常常都可以跟碧秋讲好久好久好久。我说奇怪，怎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讲，我都受不了。我说哎，你们又讲什么？讲完了他也不会讲，他跟碧秋可以讲很久。可是呢，我说哎，你归纳几点讲给我听，他说我讲不出来。所以呢，我也讲不出来。可是呢，我就是学习的第六点，就是这两年我学会的，就是多交谈，然后多走动，让制造我们彼此能够说话的机会。好，那在我的生活里面呢，我个人的生活哲学，每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都不一样啊。那我只是说我自己的，那你们可以分享啊，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快活跟那个喜乐呢是最重要的哈。那生活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快乐的元素，然后欢喜的元素是很好。那这样的话我的家庭里面就会怎么讲很融洽哈。那我也希望我的儿女在我的家庭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的里面就会有安全感哈。所以我们交谈交流的越多，那彼此能够替对方付出的就越多哈。所以这个是这两年我学会的第六点。然后最后一点呢，那说来说去又要说回来，就是要常常亲近主。那常常亲近主，为什么？我们亲近主够了，然后我们就会亲近我们的配偶，或是亲近我们的儿女。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一定要亲近主。那如果呢一定要比较哈，就说比较谁比较爱主的话呢，那毕双比我更爱主哈。那这个是我可以体会到，就是说如果最后呢两个人一定要娶去一个人呢，那在我的家呢不用讲了，娶去的一定是他了哈。那他很爱主呢，那我也看到就是说主借着他那就祝福我。那常常都是他先蒙福哈，那我就觉得就说哎呀，主实在太爱他了，为什么都这样子哈。那我曾经分享过，在教会分享过，就是他找工作的经历哈。那基本上我是希望姐妹呢，就是说结婚之后当然都可以在家里不工作啊，这是我基本的看法，就是姐妹呢结了婚不要工作，那就好好的在家里，有儿女的话就养育儿女。当然就是说现在时代不一样，可能慢慢的需要姐妹们出去工作，那当然就是需要，当然我们就真的不能我们就去工作。可是呢我的原则就是希望毕双好好的在家里跟儿女。可是呢你知道在家里很难受，姐妹对不对？我不知道哈，这家里真的很难受。那我工作出来一天呢，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工作的时候，那跟孩子哇折腾了半天回到家里啊，我看他的脸上都好像不太有喜乐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关系，就是婆媳的关系，那天天跟我妈妈一起，都两个女人在家里，常常也是有一些的摩擦嘛，对不对？也不容易。那跟婆婆呢，跟婆婆讲话讲不对的时候，那跟我讲呢，我只能说你还是要顺服我的妈妈， 那还是要孝顺我的妈妈哈，不管我的妈妈怎么讲，那我都是跟她讲，你一定要好好孝顺我的妈妈，因为我很重视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那你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讲，然后我呢，我负责去跟我妈妈讲，对不对？那我讲怎么样，我妈妈可能比较不会对我怎么样哈。那如果碧霜讲出来的时候，我妈妈可能比较怎么讲，爱子心切啊。我曾经也分享过，我妈妈很爱她的三个儿子的。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碧霜跟我讲，那我再跟我妈这样绕一圈呢，就比较好一点。所以，讲回来哈，所以呢，就是说，讲到就是说，主怎么样爱她，然后她慢慢，我就说，那你就出去工作好了，那 part time 一开始 part time。然后我发现，哎，他工作起来，他竟然比较快乐。然后我就说，哦，那就鼓励他多到外面工作，就是说不是 full time 的工作，只要家庭还是能够照顾得到的话，那我就是主都会祝福的啊。所以如果就是说要讲的话，我就是希望他不要工作。那可是呢，工作对他比较快乐的时候，我就会鼓励他多外出工作哈。那我常常讲呢，就是说还好他嫁给我哈。替自己广告一下，然后说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嫁给别人的时候，按照他的个性的话，可能天天都是以泪洗面的。因为还好我是基督徒嘛，对不对？那如果他在台湾呢，嫁给不信主的台湾人的话，我看真的就是以泪洗面啦。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她嫁给别人的话，那可能今天快乐的人就不是我了。好，那 anyway 感谢主，那还是借着主的安排，她嫁给了我。那今天就是在大家的面前做一些见证。那这几点呢，都是我们能做到的，所以跟各位分享。至于我们做不到的，可能你们有更好的秘诀，其实呢，你们都可以讲出来啊，让我们学一学啊。我们就是这样彼此的交通。好，下面时间就
感谢主，当年碧霜还是从我们家嫁出去的哈。感谢主，那个我们当中结婚超过三十年哦，不是三年哦。啊，没有啊，只有我们啊，那你超过三十年哈，然后呢，很多时候我就告诉我姊妹说，哎，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就她就说我知道了，你不用讲了。所以你那三个字哈，其实我就是说我有个秘密告诉你。那不过呢，现在那个这个秘密呢，我还是告诉大家哈，那你就先不要听哈，因为她都知道了哈。结婚到现在真的是你享受好像还在谈恋爱那种感觉哈，我觉得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甜美的哈，也是主的祝福。我们在讲到夫妻，讲到婚姻哈，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他还有一件事很有名，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泼辣的太太哈。那他讲到说，他说娶到一个好妻子呢，你可以要得到幸福。他说娶到一个泼辣的妻子呢，你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我就在常常在想说，娶到什么样的妻子能够成为一个神学家。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把信息主日的信息我准备好了，那时候时间大概已经有一点晚了，我姊妹已经在床上了。那我进去的时候呢，她还没睡着。那后来他就说，梁弟兄，你把明天的信息哈，我也想说跟他先分享一下哈，这样子。那我就开始，我就把我预备好的，我就先跟他讲了哈，讲一讲。啊，讲没有几句哦，我看见他的眼睛呢，慢慢就越来越闭，就不太张开哈。那后来呢，我发现他就睡着了。那我想说，那我就不再继续讲了哈，我就停下来了。就我一停下来，没有几秒钟呢，他眼睛又打开了。他说：“梁弟兄，你继续讲。”感谢主，真的，我们超过三十年了哈，主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在昨天姊妹也做了一些的见证哈。我们现在想说来看一下，的确， 在末后的时代，那今天是在末后的时代，每一个婚姻我相信都有很大的挑战。那对于整个世界，它有它不同的价值观，有它不同的潮流。我们在圣经里面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他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这是在保罗在那个时代哈，他讲到的一个末世的情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遇到末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人要专顾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后现代，叫做一个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那个膨胀啊。人常常就是关心的呢就是自己，所以如果两个人所关心的都是自己摆在一起，你说这个家怎么样能够维持？所以充满了冲突，充满了痛苦哈。那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他们也不太讲到十架的信息，使得一般讲到的话都是讲到救赎十架的方面，讲到主的受死，主的舍命流血，叫我们罪得赦免。你讲到要舍己，那这样的信息在这个世代人是不喜欢听的，因为呢是专顾自己，是把自己膨胀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我们了解这世代的整个潮流哈。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说，神他要我们怎么样，你要真正的享受在婚姻里面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因为在昨天我们讲到主把两个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有很多方面不同的把我们放在一起，那今天需要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说讲到十架又是一个道理，又是一个苦差事啊，又要放下自己，又要舍己，又要怎么样哈。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能够进入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的里面，特别在末后时代这样的一个大的挑战当中，这是一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那你今天真正进入了以后，你才有可能会享受这个婚姻。我们昨天讲到婚约要比你的爱情、你的感觉要更为重要，因为今天人常常用一个感觉，也是一样的，就是以我的感觉为中心，我觉得有没有爱，我来衡量说我今天这个婚姻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需不需要保留这个婚姻。他如果觉得说今天这个婚姻里面已经没有爱了，我这个婚姻保留下来也没有意义。但是呢，这是今天这个世代很多人的看法。那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婚约是在神的面前你立下了这个约，神看重这个约。今天如果你也看重这个约，把这个约高过你的爱情，所以很多的时候爱情会经过考验，爱情你会觉得说现在是很热，有的时候觉得很冷。但是呢，当你真正的看重这个约的时候，你才能够让一个真的爱能够培养出来，让一个不会摇动的爱，神的爱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慢慢慢慢它会长大的。叫你能够，你要进入婚姻，你要进入谈恋爱的感觉哈，你先要有一个 commitment， 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定义，一个尾声，因为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立的约。你把这个超过你的感觉，你就发现说哎，属灵的事情很特别，你就可以慢慢的进入。神不是叫我们受苦，我们一讲到舍己，讲到十架哈，很多人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那咬着牙了，那个很痛苦的那种感觉，好像多少的难处，神就是要让我们经过这所有的苦难，然后叫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哈。虽然后面有荣耀，但是呢，大家一想到这个呢，我们就里面就会拒绝他。但是弟兄姐妹，主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难的恶， 主给我们的是一个祝福的道路。所以今天在婚姻里面，或者说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应用在各个方面的时候，舍己是实际上一个很根本的。我们知道说，因为主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主耶稣埋葬了，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主耶稣复活，我们是和他一同复活。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主已经做成了。所以今天你在彼此在家里面，好，在很多的事情上，难免会遇到有很多会冲突的机会。那或者是说在言语上，或者在一些事情的看法上的不同上，我们是可以交通，可以谈我们的感觉。那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言语上祷告主哈，真的是这个需要从里面的生命哈。当你有什么怒气哈，有什么样的不满，有什么样出于天然生命的那些反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拣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你可以把天然生命能够放下来。有的时候有一些话让你觉得说我天然生命会受伤的，你有没有办法借着十字架，在这个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已经死了，我把我的那个受伤我能够放下来。因为我最近还跟很亲的人哈，就是说是组里的老姐妹啊，那当讲到她在婚姻里面以前啊，这个弟兄早就过世了哈，就说曾经对他说过这个话那个话哈，哎呀，他想起来就会流泪，那想起来就是说那个痛苦那个伤啊，就是没有办法让他过去。我相信也许你也有哈，那我们怎么样让主他是我们的医治，但是他的医治是借着十字架来医治我们。你不要想说别人为你祷告哈，哇，主来这个医治你怎么样哈？里面的伤，主已经把一个大的医治赐给我们，我们不需要活在那个受伤的里面，那个痛苦的里面，那个捆绑的里面。我已经死了，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想我只能这个很简单的交通这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说在婚姻的里面，那这个呢是一个。一面是我们可以进入婚姻里面享受这个婚姻的一条路，那第二方面呢，婚姻也是主量给我们的一个环境哈。那如果没有另外一半，你可能失去很多你要舍己的这个机会哈。所以这是两面的，但是我们就看见说，面对这一个世代，人是专顾自己的。今天我们呢是要看见说，谁愿意舍己，谁才能够进入在婚姻的里面，那真正的享受真正的幸福。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说，在这个末后世代哈，那特别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所谓的孤立。那刚刚圣东他们也讲到哈，好像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的敞开哈，那么的自由。那今天这个时代呢，多少人两个人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吃饭啊，一人拿一个手机哈，你看你的事，我看我的事哈。那有时候我也体会到，常常这个因为我姊妹她特别忙哈，弟兄姊妹的那个什么这个群那个群哈，这个是祷告群那个群，所以吃个饭哈，她那手机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哈。哎呀，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就算在一起呢，好像还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有一对夫妻。两个闹不愉快哈，那先生呢？那天晚上，他第二天早上要早起，他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啊。他写了一个条子，贴在他太太的那个床前哈。他说明天早上七点叫我。他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一看9点啊，就他床门口呢贴着一个条子，起床啦。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这个沟通哈，所以虽然有的时候还在一起，可是呢却都是非常孤立的。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二人夫妻是二人是怎么样，要离开父母，要怎么样成为一体。他讲到说那一个合一啊，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所配合的，他讲到的那个配合哈，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 叫我们一同负轭 yoke together， 就叫我们一同负轭。所以神配合的还不是说只是外面上形式上，或者说你一个结婚了，他是叫我们是一同负轭的，是叫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看见说这是一个一所显出来在婚姻的里面。讲到神的心意，昨天我们已经讲了哈，创世纪开始亚当夏娃第一个婚约，到了启示录最后面基督和他的心腹第二个婚姻。那这所有人今天在婚姻当中，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的家庭里面，那神叫我们来经历来见证出来。那这就是感谢主哈，主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摸着神的心意，能够进入他永远的旨意。我想说我来读一几句哈，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这边讲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常常我们在讲到夫妻哈，都会用以弗所书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很多婚姻结婚的聚会我们也是用这些经节哈，那都是非常宝贵的。很多姊妹呢也很怕读这样的经节很多丈夫呢也用错了这样的经节，就是要要求你就是要顺服。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顺服是重在他的生命，他不是讲说妻子要听从丈夫。圣经告诉我们说孩子呢要听从父母，但是顺服是讲到我们的生命。那我想这个深入的呢需要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来经历哈，那个是一个生命，而不是说一个规条。所以呢妻子她有她良心的感觉，妻子她能够摸着什么是合乎神的话语的。有些丈夫要求是完全不合圣经的，好，那个时候妻子到底怎么来表现她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但是呢她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做弟兄的也需要认识哈，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是一同来顺服神的，让神在一家能够做主，也不是照着你的意思，也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所以我们跟姊妹呢常很多事哈，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先交通来交通去哈，你可能还是觉得说那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常常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很奇妙啊，当你愿意一起来祷告，一起放下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那祷告完了之后，很多时候呢原来我的意见是很强的，祷告完了之后呢可能我们就已经摸着了神的意思，那彼此之间就说你不会在一个冲突的里面。有的时候我就说就照着你的意思，有的时候他就说就照着我的意思。好，那我们讲的当然不是说像你要吃什么要很小的事情哈，我通常觉得说那些小事情我说他来决定哈，那他呢他说你来提意见，但是我要有否决权所以我们各有绝招哈。不过呢那些就是很小的事情，但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一起来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哈。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那他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那这个点呢，因为他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的确很多的时候婚姻当中的难处哈，昨天有姊妹问我，如果说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到底怎么办，或者是说两个人在属灵的程度在负担各方面有很大差距的哈，因为我们做见证呢常常都是一起追求啊，一起这个认识主啊哈，那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很棒哈，但主量给每一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的另外一半，你也很难去改变你的另外一半。那但是什么能够有一个力量叫你的另外一半能够被改变呢？只有基督的生命 这是一个最大的力量。所以你看见说两个人争吵，两个人可以面红耳赤哈，甚至这个破口大骂，但是你改变不了对方，他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不了，这个人那是更不容易改变。可是呢，当你愿意伏在神的面前，那个顺服哈，那个伏在神的面前，那个愿意放下自己，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方法哈，你必须是从一个事实，站在主所做的事实上面，我们进入那个事实，我们让主的生命活出来，你发现说那个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力量，那个力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这是基督生命的力量。那只有这个是能够叫人被改变。我相信盼望说我交通也是彼此勉励，这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除了在以弗所书讲到说要爱妻子，那这边呢他讲到说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我们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很多的教导。那我想总结一下，讲到我们的婚姻，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的家中他能够居首位，他能够居首位。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呢以我想要怎么好的，常常就是把很多其他的事情放在主的前面。那这个点弟兄姐妹是我们天天我们都在这个挣扎哈，所以挣扎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想要帮助弟兄姐妹，明明看见他很爱他的孩子，但是呢他把孩子要学什么把他的重要性啊放在主的需要的上面，你就知道说虽然我也很感动这个父母哈，那个付的代价把孩子接送到这里接送到那里学这个学那个，但你就知道说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祝福。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哈。如果主不是中心，如果主不是居首位的话，你恐怕劳苦了半天，到最后得着的不是你所想要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彼此勉励哈，因为这个太多这样的情形，在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今天太多的情形我们会把主牺牲掉了。有些弟兄姐妹他好，你说这么小的事情，他说哎对不起啊，我这个服事今天不来了哈，或者我那个事情怎么样哈，哦，因为你说你听见他那个因为，你就知道说他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样。有些很小的事情他能够把主的事情呢也就等于是牺牲掉了哈。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彼此要提醒，一个家如果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你很难能够享受这个婚姻的喜乐，这个幸福，也很难让这个婚姻能够合乎神的心意。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已经讲到的，就是你需要 commit 哈，也就是说，今天不是靠着感觉，不是靠着爱情，你来决定这个婚姻是怎么样。那我们是在神的盟约的里面，然后我们从这个当中出来，你有一个这个叫很绝对哈，你就不让任何人事物来打岔，因为这是一个盟约，我们是向着神有一个中心哈。那这个点其实是一个婚姻里面一个非常根基啊，关键的根基。多少的婚姻被破坏，就是因为没有看重这个点。有的时候第三者进来了，有的时候这个事情进来了，那个事情进来了，你要看重这个点啊，这是一个 commitment。 然后第三个就是讲到在婚姻的当中哈，我们刚才也讲过，这是一个十架的道路，十架的道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好，我想我就分享这一些，我们还是请修轩姊妹来再跟我们有一些的交通哈。弟兄一讲起来呢好像都是会比他多一点道理哈，姊妹呢分享一点呢，很多的他的见证。
他在主里顺服你的丈夫，
我只是补充一个点，因为我觉得我们讲十架的道理哈，很多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是牺牲，但是我觉得在我弟兄身上我认识哈，因为他一面看见主十架所做成的，一面他里面有一个爱，所以有爱自然就能舍命。我们做父母的，你看我们出去，我们做什么东西吃什么都是为了孩子。我们可以不吃，如果只有一碗饭，我们可以不吃，要给孩子吃。所以很多时候你不会觉得说，你看我牺牲我自己，让你来吃饭，而是会因为这个爱，我们做得很自然啊。那我觉得，我每次觉得看很多事情，我们要从大的，从一个大的方向来看。昨天我开玩笑，每次我们就知道我讲什么都要回到哪里。创世纪，对不对？好，那我说真的，我们真的若认识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是那么美好，是叫我们像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地上满了像神的人，里面像神，外面像神。神把生命树放在那里，是让人可以得生命的；也把分别善恶树放在那里，叫人不可以去触摸的。但是主把自由意志给我们，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做这个抉择。所以弟兄姊妹，照理来说，神创造亚当、创造夏娃是一个 perfect match， 对不对？他说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从他里面他的骨中的骨拿出来造了这个女人，所以他是一个 perfect match。所以他是 the counterpart， 他是他的 helper， 所以这两个 suppose 站起来是非常和谐的，能够生活在一起。但是问题就是罪进到人的里面了，所以罪带来许多的迫害。所以很多时候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之间相处，我们常常我们讲道理讲理由都是看是谁对谁错，我们都在对错的立场上，善恶的立场上彼此要求，彼此争辩，但是不是在生命的立场。神要我们的是活出他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这个败坏的天然生命就是讲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谁对谁错，然后我若是对了，我就不让你过去的，好，除非你道歉，除非你改变，对不对？而不是说生命，神的生命是什么？神的生命是赦免，是爱，甚至把他的命给我们。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好，因为这好像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我觉得有个例子，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听过，但是对这个例子，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个特别的启发，对于十架的生命有一个认识。然后就是我们，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家小孩都小，三个小孩，然后我们生活也忙碌，每个礼拜总是有聚会的日子。我就记得我在上班的时候，一天下午我就想今天晚上回家几点钟要吃完晚饭，几点要赶到教会，七点半聚会，所以我打个电话给梁弟兄，我说弟兄，麻烦你哦，三个小孩给他们洗个澡，然后我回来我们吃个晚饭，我们就出门了。他说好，没问题，就下午就打了这个电话。那等到晚上傍晚，我开车回家，冲进房的大门了，很紧张的时候，嘿，觉得这个屋子里怎么都黑漆漆的，没有烟火，也没有晚饭的味道，也没有，就什么都没有。我发现小孩都还在他们房间里做功课。哦，冲到家生的房间书房一看，说他还在电脑面前做他的文字的工作。他跟我打完电话之后，他一头进到他的文字工作，他根本就忘记时间飞逝，老婆就回来了，啊，来不及做什么时候，太太就回家了。那我就很生气，当时我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做母亲做太太的，主给我量给我的环境是叫我在外面上班，让我的弟兄服侍主，那我顺服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呢，我的心是常常挂着我的孩子的，好，在上班的时候心里是念着他们，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委屈，你知道，就很多人就觉得很多的这个我心里所在意的事情，但我觉得他都不了解，他不进入。我拜托他替他们小孩子洗个澡，叫晚上聚会不要迟到，结果他完全忘了。所以我当时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怒气，我很少这么生气，当时我就很生气，连皮包都没有放下，就站在他的书房里面，然后说梁弟兄他们还没有洗澡，然后我就很生气，就发脾气了。然后梁弟兄就默默地看着我，啊，然后听我讲完发完脾气，他就说：“老婆，你真可怜，嫁了我这样一个丈夫。啊”我跟你讲，他那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没话讲，啊，我没有话讲。他不是忍住他的气，不要跟我正面交锋。他就是看着我，然后好像觉得我，他突然明白为什么我这么愤怒，这么在意这件事，他进入我的感觉，然后他就觉得，哎呀，真是对不起我，他说对不起你真是可怜，嫁给我像这样，我这么善忘，一做事就忘记了。你知道他可以怎么样？换了我是他，我就说，你这个愚昧的妇人，你岂不知道我在服侍主吗？我也没有睡觉，也没有出去玩耍，我在服侍主，在做文字工作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与我为难呢？而且很属灵啊，可以这样子啊，然后两个人就吵一架，对不对？然后饭也没吃，小孩子也没洗澡，然后去聚会。你想我们这样的光景怎么能去服侍呢？怎么去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但是那个时候他那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突然发现他没有他自己的感受，他没有讲他的理由。今天若是我们讲分别善恶所，两个来论理的话，我们各有自己的理由可以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跟怒气。但是他那个感觉就是说，他就放下他的感觉，他进入我的感觉，他向我抱歉。他这么一做的时候，他在他身上那个基督的那个死的熏香就熏活了我，真的就把我的怒气就消掉了。然后我这个人自己觉得很惭愧，我也知道我的弟兄他没有在懒惰，他不是故意忘记，他在做文字的服侍，我可以了解。但当时一个怒气自己控制不住，但他一这样就把我熏活了，他愿意放下自己基督死的馨香在他身上，就熏活了我这个人。我就当时就被他真的是感动了，然后就所有的怒气都消了，这提着皮包布墨回到这边去帮小孩子洗澡做晚饭。好，但是那一次我一个很深的认识，说真的是这样。那这次里面是有一个极深的爱，还有一个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一个操练，真的放下自己让主来活，让生命就吃生命素，把生命让生命的感觉活出来，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是非善恶。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多缺陷了，我们天天两个来看谁对谁错，我们就吵不完的架，争执不完，就是搞就是没有停的了。但是若是我们讲生命的话，主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爱对方，能够饶恕对方，能够宽容对方，能够越过我们所不喜欢的，接纳对方。因为主岂不是这样爱我们吗？主也爱我们的配偶，而我们本来就是那个 perfect match， 我们是那个 counterpart。 如果是长这样，他就是这样。我们 suppose 我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进去是不应该被排斥的。但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发生排斥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那个分别善恶属肉体的原则里，才会造成这样现象。所以主救赎了我们，我们现在有一条，昨天姊妹讲的婚姻没有后门，有一个通天的梯子，可以到主面前的生命的帮助。这个地方怎么样？我们要学习，这是很小一件事，但是我想我们在家里常常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说退一步，主不是我，是你啊。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彼此，我从他那一次经验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然后让我自己也学会找到那个生命的感觉，让主的生命来反应，不要靠我自己讲道理来反应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 perfect match， 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夫妇的关系是一个 complement， 是互补，而不是 competition， 不是竞争。不要比说我比你长在哪里，我比你好在哪里，我赚的钱比你多，我的学位比你高，我比你细心，我比你能干，我比你什么。我们不要 compete， 因为我的强就是你的弱。我们是 complement， 我们是互补，而不是互相竞争。我们就要认识这件事啊！我们感谢主，主救赎了我们个人，而让我们建立了家庭，一家一家在主的手中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我们也不是为自己活，我们是为主活，我们是属主的人。所以今天生命、气息、智慧、才干、家人、资产，都是什么？神托给我们的。我们不属于自己了，我们的主权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今天所有我的时间、我的能力、我的金钱、我的资产，神所托的，我不过是一个管家。弟兄姊妹，常常婚姻中很大的难处就是说，觉得这是我的，我们要怎么来经营？你只为自己经营、为自己管理、为自己定目标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那个是一个不通的路。你若是知道今天我不属于我，我所有的也都不属于我，今天主赐给我一个 perfect match， 我们成为一，在主的里面经营，我们是神的管家，经营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智慧、才干、儿女、资产。你就我们有这么样一个共识的时候，你的生活不一样，你是为天而生活，你的目标、你的整个层次是在天上，是属天的，你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然后你就发现说，很多事情都从那个角度来判断，从那个角度来生活。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说，我们买房子，说真的，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买房子第一件事，客厅够不够大，有没有地方可以聚会，门口停车怎么样，够不够弟兄姊妹停车，我们有其他的需要， 我们也会告诉主要靠需要近一点啊，或需要一个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大摔断腿需要复健需要用，说主最好能够有一个游泳池。那我的亲家我的母亲都要来跟我们住，说主要够大或有够大的地方我们可以盖起来，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都能够来住，这些其他条件主都知道，但是我们 always 第一，主啊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聚会，第二停车够不够，第三哦才讲到我们家里的其他的需要，哦最后我们说主还要买得起。你当然送我房子到处可以找，但是你买不起啊，对不对？那结果主就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开工到了Wana，主预备那个场所，大家很多弟兄姊妹去过我们家，这我们就是这是神的家，我们欢迎弟兄姊妹随时来为着神的家摆上。我们的生活的时间是非常忙碌，我平常上班，我上班是去休息的 ，OK， 要给老板听见啊，因为我们下班之后，我们没有说我忙不忙、累不累。只有说我有没有时间，弟兄姊妹若是有需要，我们只有说我够有没有时间做这件事，而不是说我想不想做，我有没有兴趣做，或者我累不累，那都不是 question。 我们服侍主的，我们是主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国的祭司，不是因为家身是服侍主的人我们才这样，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是神国的祭司，这是祭司的国度，我们的职责被救赎回来就是要侍奉神、彰显神、经历神、见证神，帮助神的百姓来遇见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目的。所以我们家里的孩子都知道我们的次序一定是主耶稣第一，对不对？爷爷奶奶第二，爸爸妈妈第三，对不对？小孩第四，再来是小狗啊、鸟啊、鱼啊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家里的次序，只要是主的事，没有人有意见。梁弟兄也支持我，只要要服侍什么青少年或者弟兄姊妹事，只要我要出去，他都是百分之百支持。他要出去服侍，我也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我们需要一起出去呢，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百分之百的支持，都知道这是没有话讲。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不敢忽略孩子的需要，也需要主的怜悯啊。我们的孩子的情形各参差不齐，但是我们从来他们从小时候我们看望弟兄姊妹，我们也播一个晚上出来，那个晚上我们看望我们的孩子，就在家里与他们一起读经，与他们交通，跟他们聊天，给他们祷告，是专门给他们的。好，所以我的意思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神创立的第一个婚姻，神要人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个地，人要像他。神到最后，神得着羔羊的妻，那是装饰整齐，要配得上羔羊生命的主的。所以这一路上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单身，无论是我们结婚的、进入家庭的，我们做父母，我们养育儿女，我们都在这个旨意之前之中的，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旨意。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离开，我们就会 miserable。 真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必被愁苦刺透。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姊妹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知道主当初造的是 perfect match， 主预备的是生命树。今天我们若是要婚姻蒙拯救，重新进入神的旨意，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让主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拣选主，就像很多时候不是讲道理，我很喜欢昨天史弟兄讲那个见证，他的房子被军人占领的事情，简直是莫名其妙。他可以找那个总司令亲戚把他们的嫁出去，对不对？扔出去。但是神给他的话是爱他，对，给他爱他。结果你看神做了何等奇妙的事，不仅最后这个军人平平和和搬走，而且得救了。所以在当时你可以说爱他这个不 make sense， 他到我的家来占了我的房子，这个是不合理的。你要讲道理，这是没有道理的事。但是债主不是讲道理，债主是讲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里面走出来，要找到那个生命的路。神说这个门是窄的，找到的人少，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开了这条路，我们要走在这条路上。它就是道路，它就是真理，它就是生命。我们回到里面，每次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回到里面仰望它。我们彼此应对的时候，慢一点发脾气，慢一点说。你看我讲这话好像我很属灵，那一次我就大发脾气，对不对？好，感谢主，我的弟兄有学习。所以我们两个总要有一个要学习，那另外一个就有救了。好，那我就是站在那个被拯救的那个立场呢，学会了。那我劝弟兄姊妹，我是站在那个比较差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比较能够 relate to my situation。好，所以我们就彼此劝勉，我们真的帮求主帮助我们退一步回到里面，说主你帮助我，我怎么样来反应，我怎么来像你一样，然后找着弟兄或姊妹一起祷告，找着我们的配偶能够主愿意 他愿肯的话就祷告，那有时候弟兄姊妹不肯的时候，你就要为他祷告。梁弟兄有一个很大的本领，就是为我祷告啊。我最怕他这句话，就是说我为你祷告，就是把炭火放在你的头上啊，叫你快一点顺服。对，没有，他后面这些话都没讲，但是意思就是这样了哈。所以感谢主啊，但是就成全了我，帮助了我，让我认识一些属灵重要的那个路，那我就因此蒙福，而且可以跟着他一起配搭，所以我们就是彼此勉励哦。那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有一点负担，跟弟兄姊妹交通，不是一个高的路，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路，退到里面仰望主，求主帮助我。就像圣宗讲的，你有没有读经祷告聚会的生活？你真的有的时候，你找到主的路就你熟悉了，就很容易回到里面遇见主，仰望主，那主会帮助我们。那我们最后啊，唱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这首诗歌是以前在我们 UCLA 二家的一个姊妹，她的妹妹做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跟着唱，
没有一个有